现在我们把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再读一遍。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怀师母很爱引用这节经文，而且常常用它来说明自己的地位，他自己不过是一个瓦器，而上帝所给他的这个真理发挥了强大的能力，证明这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他自己。怀师母是很平易近人，而且是很谦虚的，常常有人来求问他，甚至要求他替他们求问上帝。如果上帝已经给过他一定的启示，是同别人所求问的有关系的，那么怀师母就将上帝的启示告诉他们。可是呢，有时候他们问的啊，是很奇怪的问题。对于这些，怀师母并不是有求必问，也不是好为人师摆出一个顾问的架子。往往他对于别人问的奇奇怪怪的问题，就说上帝对这些没有给过我具体的指示，我不能够答复你。有一次上帝交给怀师母一个重要的任务，去责备一个犯错误的弟兄，怀师母就感到很难堪，于是呢，对于啊传给他的信息啊打了一个折扣啊，叫对方啊不至于啊那么难过。后来呢，上帝在异象中给他看到啊，别人灭亡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衣服啊，脏的衣服啊，在他的这个白的褂子上啊，擦了一擦啊，结果他的衣服呢，也染上别人的污秽，叫他非常的惊慌。于是这个天使就向他解释啊，如果你将上帝传给你的信息再打折扣，你要为别人的灭亡负责，我要向你讨这一笔血债。从此以后，怀师母再不敢对上帝所给他的信息打任何折扣。有人要问，怀伦既然是个先知，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局势有过什么预言呢？在本世纪初，就是1900年，全世界的舆论界啊都是很乐观的。那个时候欧美各国的工业革命啊正达到高潮，而殖民地的侵略活动啊也是方兴未艾，所以呢这个世界的局势，就这个西方世界看来，的确是面临一个黄金时代。很多宗教界的人物啊认为这个1000禧年快到了，这个时候怀伦是不是也在念和平经呢？不是的，正当世界舆论高谈平安稳妥时，他在正言卷八50页写道，死亡与毁灭很快来临，罪恶的事要增多，骑在穷人头上的有钱人将遭到残酷的反击，没有上帝保佑的人，在任何地方或地位都找不到安全。人们正在受训发明制造最强大的杀伤武器，教会的人力物力不要分散。怀伦讲了这番话不久之后，就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过20几年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这里我把这个怀伦的英文名字写下来啊，叫 Ellen White， 他是1827年生的，1915年呢去世。他曾经在美国、欧洲、澳洲工作70年啊。那么他自己呀、为他的工作啊也做过这么个解释。因为有人呢 怀疑他，总有人，到现在还是有人怀疑。那么他就为他自己的工作讲这么一番话，他说上帝绝不同撒旦啊合伙办事，我的工作若不盖有上帝的印证，就必盖有仇敌的印证，这里没有中间地带，我的证言啊，这一个就是书名啊，证言啊，若不是出于上帝，就是出于魔鬼。当主啊借预言之灵向我显现时，我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你看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就说明这一点，是吧？这个那个妇女，她要求在教会学校教书的妇女，她看到是未来的事，还没发生了，她提前六个星期写一封信去，是吧？上帝把未来的事告诉她，为是防止啊教会学校里头进这么一个人啊。我见到未曾见过之人的面孔，过了几年之后遇见他们时能认出他们来。夜间我常被叫醒，根据刚看见的事写信寄到远方，及时应付了危机，使圣公，圣公就教会的工作免遭灾难。这就是我多年来的工作，有一种能力促使我去责备我未曾晓得的他人的过错。并不是说啊，他看到某某弟兄或者姐妹犯什么错误去劝他，不是的啊，他本来不晓得的事情，圣灵指示他叫他写信去责备这个人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里啊，他说呀、啊、他说在他的意象和异梦中啊，他曾见到啊未曾见过之人的面孔啊。那么我在这里提到这么一个例子，有一次怀师母和他的丈夫怀雅各从车站啊乘马车到一个帐篷聚会，帐篷聚会就是在美国我们的教友啊每一年呢要举行一次帐篷聚会，租一个大场地空场啊，搭帐篷啊，在一起开会，会场也是一个大帐篷啊。那么他们开骑坐乘着马车到那个这个会址的时候啊，他本来要到他们所住的一个小帐篷去，可是呢他们说我们来迟了，他们正在聚会，他们说请这个马车一直开到那个大帐篷，就马上就要去赴会。那么怀师母下来由她的丈夫陪她走进这个大帐篷的时候啊，怀师母啊她没有坐下啊，她急忙的啊一直走到讲台前面去。为什么？他后来告诉人呐、啊，他一进这个帐篷，他就听见一个人，就是那讲道的人呐、啊，那个声音就认出他来。他这个人他过去没有见过面，可是，在异象中，上帝给他听见这个声音，而且上帝指示他，你什么时候听见这个人讲道，你要替我责备他。所以怀师母一进帐篷，哦，马上就认出这个声音来了，在异象中就听到，他就走到台前，就用手指着这个讲道的人，他说你没有资格在这里奉上帝的名讲道，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他也公开指出啊，会众都在听啊，他说你在某某地方另一个城市啊，有一个妇女称你为丈夫，有一个孩子称你为爸爸，而在这里会场你也有一个妇女称你为妻子，有一个孩子称你为爸爸，犯重婚罪。
别人一直不晓得，瞒着教会啊，还做个牧师来，哎，怀师母一指着他，他当场就从台上下来，一句话不讲。那么他讲的真的是假的呢？他正巧在场有他自己的弟弟在，这个弟弟后来就为他做见证，他说怀师母讲的是对的，这弟弟过去也是替他瞒着大家啊这个事情。那么这就是一个例啊，就是怀师母根本不可能晓得的事情，上帝派他去做啊，派他去责备人。那么现在啊，刚才我们读这段话呢，是记在《正言》卷五啊671页。现在呢，我读这么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啊后书，对不起啊，这个经《哥林多后书》4:7啊。啊，我这写错了，是林后啊，这应该改读没改，林后4:7。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还有民数记啊，有以下这么一句话啊：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这个圣经里民数记里上帝留下的记录，上帝向先知启示真理是通过这个异象和异梦。什么叫异象呢？就是人醒着的时候看到的特别的景象叫异象。这个异梦就是人睡觉的时候是在梦中啊得到一定的指示，叫做异梦。所以呢，怀师母啊，他过去得到的指示也是通过异象和异梦。那么这个梦啊，可以分三种啊。普通我们人做的梦啊，这个是一种最平常的东西，是吧？人人都做梦，这个不能叫异梦。还有一种梦呢，是出于邪灵的魔鬼叫人做的梦。我就听说过有过这么一回事，上海啊有一个青年，他就被这个魔鬼缠住了，他一睡觉就见到有一个人向他出现，就逼他要自杀，逼他自杀。他醒过来就非常害怕，第二天睡觉又是这个人出现，还是逼他自杀。他找别人啊陪他睡觉没有用，他到最后呢，他几乎啊一个人呢就失去常态了，有点神经质了。那么我们断定这个是出于邪灵啊。那么到最后呢，据说我听别人讲啊，他屈服了，他说你让我回到我家乡去自杀吧。那么这个人就答应他，他后来是到家乡去用剪刀啊自杀。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一种啊，由邪灵啊叫人做的噩梦。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圣灵给人的这个异梦。这个异梦呢，当然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啊，我要做一个异梦，是吧？不可能。那么有一次，怀爱伦的儿子就问他的母亲啊，说：“母亲，你怎么知道你做的梦是异梦呢？不是普通的梦呢，是吧？”那么他母亲就告诉他：“我所见的异梦啊，里面向我说话的天使，就是白天做异象的时候。”同一位天使就这么告诉他。那么这个怀师母见异象啊，这件事呢，有很多人留下这个见证，有好几个医生啊， 在场，因为常常是怀师母正在讲道的时候啊，在台上啊，忽然之间呢就开始见异象。有时候他要躺下来，有时候他要站起来。那么每一次他在公众场所见异象，他的丈夫怀雅各就向公众说，现在啊，怀伦呢现在在见异象，什么人要来检查他，欢迎你们上来，任何人都可以上来检查他这个见异象的这个姿态和这个情况，看是真的还是假的了，是吧？那么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呢？因为好几个医生啊留下了书面的这个证词，就说他们呢用他们的方法来检查，就肯定他脉搏是有的，心照常跳，可是没有呼吸，没有呼吸。有医生呢在他站着讲话的时候拿一个蜡烛啊，拿蜡烛就靠近他的嘴，因为他在一边看异象一边在讲话，他就拿这个蜡烛火焰呢放在他嘴那里一点不动啊，说明他虽然在讲话他没有气出来。还有人呢用一面镜子啊放在他那里，看看有没有哈气，是吧？没有呼吸。他们随便可以啊摸他的身体，拉他的手，他如果站在那里做手势，人呢挡不住他的，再强壮的人呢挡不住他的动作。他如果躺在那里，比如手啊这样子放在这个胸上，那么什么人都不能把他拉开啊，两个很强壮的男子汉呢拉不开，是这么一个特殊的现象。有好几次他在见异象的时候啊，他拿很重的圣经啊，过去在美国他们叫做家庭圣经，那家里放的大圣经，有一本呢是18磅半啊，18磅啊的圣经啊，18磅大约有15斤重啊。他这个人呢是很脆弱的，有时候生病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一个人呢他的分量只有80磅，很弱小的一个妇女，她竟然呢用一只手把这个18磅的圣经啊举得高高的，一方面是为了高举圣经，就是劝大家一定要研究圣经啊，像刚才我们读的。那么有几次呢，她是把这个圣经啊打开啊，举在她的上面呢，用手指头啊指这个经文，这样宣读。有人就拿凳子站上去看他指的那个经文和他讲的是不是一致啊？每一次是一致的啊。他虽然没有看见，但他手所指的经文就是他嘴里所宣读的。反正有很多现象说明啊，他见异象不是装腔作势，不是故意啊骗人，而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而且他每一次啊进入这个异象的时候，每一次靠得住的，他就喊什么，喊3-4句什么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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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就是荣耀荣耀荣耀，都看到天国的荣耀啊。后来呢就有时候啊短暂嘛，就是15分钟比较短的，最长一次见异象是3小时。那么他异象结束的时候，他就吸一口气，吸很深的一口气，说明他见异象的时候肺里头没有空气。他一结束了，再吸一大口气啊，逐渐来恢复他的呼吸，恢复呼吸呢，而且他常常就出来的时候，他说 dark dark， 就是黑暗黑暗。就回到地球上啊，是多么黑暗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有一次啊，怀师母得到了一个异象，上帝啊给他看到这个善恶的斗争，就是撒旦路西弗啊最初犯罪的经过，在天上啊 叛变上帝，而后呢，到地上来引诱我们的始祖啊，犯罪，而且上帝指示他一定要把它写下来。于是呢，他先写了一个短的一篇一本比较小的书，后来呢，就写了这么大本的书啊，这个一共有700页。那么这一战善恶之争呢，一开头呢是讲耶路撒冷被毁开始，那么最后呢就是讲到新天新地了。现在呢，我就给各位啊读几段他讲的话啊。在读这个善恶之争之前呢，我在这里还抄了两段怀艾伦讲的话。这一段话是从这个教育论啊57页抄下来的，怀世母所说的一段话。他说，世界最大的需要是人，不能被收买，也不怕被出卖的人，他们心地诚实无伪，敢于称罪为罪，并有在任何变动之下忠于本分的良心，即或天塌了下来，他们始终坚持正义，这种品德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因得天独厚生来就有的，高贵的品格是自我锻炼的结果，使全身在理性的制约之下无保留地投入爱上帝和爱人的服务中。你看这一段话相当精彩啊。还有一句话是在历代的愿望572页，这个是劝人呢归主的话。耶稣了解每一个人的处境，你或许要说我有罪，而且罪轻很重，不错，你是个罪人，但你越有罪就越需要耶稣，他绝不丢弃一个忧伤痛悔的人，他叫每一个踌躇畏缩的生灵来到他面前，凡向他祈求赦罪和医治的人，他都慷慨地广行赦免，广施恩典，是这么一句话。那么有人要问了，既然是先知，他有没有讲什么未来的事啊？有的啊。现在呢，我就读这么一段啊，是关于未来的啊一次特别的现象啊。这里就说啊，是在646页，善恶之争。他说，这巨大的骗局之中，最惊人的一幕乃是撒旦亲自化妆为基督，这是将来一定要实现的。教会久已声称他仰望救主的福临作为他一切希望的最后实现，这时那大骗子撒旦便要出现，使人相信基督已经来了。撒旦要在许多地方以辉煌和威严的姿态出现在人面前，好像先知约翰在启示录中所形容上帝儿子的样式。他周围的荣光是肉眼所从来没有见过的，于是凯旋呐喊要响彻云霄，说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已经来了，众人要匍匐在他面前敬拜他，同时他要举起双手为他们祝福，正像基督在世上为门徒祝福一样。他的声调优美温柔和婉，他也要用文雅慈祥的口吻说出一些救主从前所发表亲切的属天的真理。他先医治众人的疾病，最后便要冒基督的名宣称 自己已经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并令人人都要守他所赐福的日子为圣日。他又说，那些坚持遵守第七日为圣的人，正是亵渎了他的圣名，因为他们不听从他所差来带亮光与真理给他们的天使。这乃是最强烈而压倒一切的大欺骗。好，你看这一件事情，根据啊这位先知啊说是要实现的啊，所以下面他有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唯有那些殷勤查考圣经并领受爱真理的心的人，才能得蒙护庇，不受这迷惑全世界的大欺骗。由于圣经的见证，这些人必能看穿欺骗者的伪装。这试验的时候将也临到每一个人，由于试探的淘汰作用，真实的基督徒就要显露出来。今日上帝的子民是否能坚立在圣经上，以致不屈从自己耳闻目睹的事情呢？各位，你们想一想，将来你们要耳闻目睹这样的事，你圣经啊却是否定这样的事，你相信哪一个？在这危机之中，他们能不能固守圣经，以圣经为唯一的根据呢？好，这个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下面呢，我读几段呢，最后的幸福的这个新天新地啊，就是这一卷书啊，末了几段话，讲到未来的幸福啊，这个天地啊，怀尔文说，那时得赎之民要全知道，如同主知道他们一样，上帝所亲自培植在人心中的友爱和同情，将要最切实、最甜蜜地发挥出来，与众圣者纯洁的交通，与快乐的天使和历代以来用羔羊的血洗净衣服之许多忠心圣徒的社交生活，以及呢是天上地上的全家团结一致的神圣关系，这一切都要协助构成得赎之民的幸福。在那里永远不衰残的心智要因思考创造之能的奇妙和救赎之爱的奥秘而得到无穷的喜乐。